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想必您可能注意到过这样一条新闻，近期受疫情影响，一些国家粮食出口政策发生了变化。比如像越南就宣布各种大米产品禁止以任何形式出口，哈萨克斯坦禁止小麦、胡萝卜、糖、土豆等农产品出口，埃及未来三个月停止各类豆类产品的出口，俄罗斯减少小麦出口等等。在这些消息的不断传播之下，在某些地方已经悄然出现了囤积粮食抢购的现象。那么中国的粮食供应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够自给自足？会不会出现价格上涨、供应不足的问题？连日来，这些话题和新冠疫情一样，成为百姓的街头热议。在日前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来自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国，粮食生产已经连年丰收，储备充足，价格长期稳定，国际市场对中国粮食供应影响很小，因此大家没有必要囤积。主流媒体也在不断地发布目前中国粮食供应充足的相关报道，给百姓吃定心丸。好，我们来听报道。
国内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时正值春节假期，不少粮食企业停产放假，粮油产量处于低位，但是全国粮油市场依旧运行正常。即便是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全国的商场超市的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稳定。
一方面呢，这个与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供给充裕、库存充足有关；另一方面呢，全国的粮油企业及时快速的复工复产，也对稳定全国的粮油市场起到了关键作用。
前一段时间，受交通运输、人员流动受限等因素影响，有部分地区农民售粮不方便。对此，有关部门指导各地抓好市场化收购。目前，中晚到旺季收购已经结束，共收购7743万吨，同比持平略增。
在不到两个月吧，夏粮大量就上市了。为了及早谋划夏粮收入工作，前期呢，我们进行了全面调度。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目前，小麦正态性库存处于历史高位，主产区普遍高庄满储。夏粮收购啊，面临一定的盘龙压力。
农业农村部介绍，2010年以来，我们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超过470公斤，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目前我们国家粮食库存是充足的，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至18%的安全水平。特别是两大口粮，小麦和稻谷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
总的看，我国粮食呢是产量丰、库存足，即使在前一阶段国内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市场上的粮食以及各类副食品都是货足价稳，老百姓家里都是米面无忧。现在我认为啊，就更没有必要是吧去抢购囤积。我们说呢，粮食还是要吃新的好。
农业农村部介绍，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局，只要责任压得实，措施落到位，上下共同努力，就能够稳住今年粮食生产。
多年粮食丰收，库存较为充裕，今年夏粮丰收有望，春播进展顺利，口粮完全自给，国际影响有限，米面随买随有，不必囤积抢购。
整个的四月上旬都是清明祭扫的高峰日，我们节目已经连续介绍了目前的北京市的清明祭扫情况。和往年相比，北京市的清明祭扫现场祭扫人流比往年减少了约80%左右，各家墓园都推出了预约祭扫的方式，减少人流拥挤。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多墓园都增加了代祭扫的服务。那么如何来进行代为祭扫？亲朋好友又如何参与到代 代祭扫的环节中呢？好，下面我们就要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高天阳走进北京门头沟的万佛华侨陵园。
我现在是位于门头沟区的万佛华侨陵园。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呢，万佛华侨陵园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障前来祭扫市民的安全。那现在在镜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园区的门口呢，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已经穿上了防护服，为前来祭扫的市民进行体温的检测。
我们万佛华侨陵园呢，也及时购置了相应的防控设备和用品。我们每天对园内的公共场所和设施实行专人多次的消毒和登记工作。
人也不算多，车也不算多。另外这点的话呢，卫生状况都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管理确实挺好，挺严格的。
那为了防止人群聚集造成交叉感染呢，园区也是推出了三种祭扫方案。大家可以通过登录万佛华侨纪念馆的官方网站，按照相关的提示进行操作即可进行网上祭扫。第二个呢是现场祭扫，但是现场祭扫需要进行网上的预约。那通过了预约登记之后呢，可以携带提供的二维码以及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到园区的门口进行核验之后即可入园进行祭扫。那第三个呢就是代祭扫的方式，
我们采用点对点式微信视频祭扫，利用网络技术全景还原，让客户清楚整个祭扫过程。
和清明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寒食节，这就是指清明的前一两天，在这一天呢禁烟火，人们只吃冷食。根据史料记载，寒食节缘起于春秋时期，当时晋国的公子重耳为了躲避祸乱，流亡他国长达19年，大臣介子推始终追随左右，不离不弃。重耳励精图治，成为一代明君晋文公，但是介子推不求名利，和母亲归隐绵山。晋文公为了破其出山相见，下令放火烧山，逼介子推出来。介子推坚决不出山，最终被火焚而死。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将其葬于绵山，修祠立庙，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以祭哀思，成为了寒食节的起源。所以在寒食节这一天，人们是吃冷食，家里不开火，同时呢还伴随着祭祀、踏青等等习俗流传下来，传遍了全国。随着岁月流逝，寒食节静静地融进了清明节，它所代表的是人们对于廉洁、忠诚、政治清明的赞许，千年如一。那么寒食节不动火，老百姓就要准备一些食物，称为寒食。在今年的清明节前，北京很多老字号都推出了特色寒食，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螺丝转、硬面饽饽，一大早13种寒食小吃照例摆满了护国寺一家老字号小吃店的柜台上，引得不少市民前来选购。而排在一旁的青团也很热销。
十三绝呢，也是说按照顾客的口味也可以随意调换，比如说我爱吃驴打滚，爱窝豌豆黄，这都没有问题。今年呢，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呢，新推出新品，就比如说咱们那个枣香柿子发糕啊，是用红枣还有玉米面还有柿饼制作而成的。
不少市民表示，青团软糯中带着嚼劲儿，又透着植物清香，清明吃上这口才叫地道。在灯市口的一家老字号门店，记者了解到，他们从春分前就开始供应玫瑰豆沙馅儿和黑芝麻馅儿两种口味的青团，市民在外卖平台上就能下单。
寒食节民间有讲不宜动火，市民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买一些糕点，可以作为寒食节的节令食品。
寒食食三绝和青团适合冷食，方便携带和保存。虽然今年大部分人都要宅家过节，但市民们却能吃上更丰富的寒食种类。而且最近多家老字号也推出了适合清明踏青的节令食品。
像咱们应景的啊，像在那个清明节吃的东西，像那个青团，还有荠菜馅的包子、小元宝啊，还有红豆排啊，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当天生产，夜里生产，第二天早晨起来售卖。这一点呢，从这个生产量上还有供应上能够保证。
此外，各店小吃都采用独立包装，并支持电话预订和外卖，便于购买和携带。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复工复产。针对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冲击和影响， 国家出台了300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再贷款政策，而北京作为专项再贷款发放的10个重点省市之一，已经合力推动了9家全国性银行的北京分行和3家地方法人银行为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其中70%的资金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下面我们就要走进一家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主食生产工厂。这家食品厂是目前国内生产主食自动化程度最高，同时其品牌也广泛的为北京市民所喜欢的这样一家工厂。疫情的发生曾经导致企业现金流一度出现问题，而现在获得了专项扶持贷款之后呢，企业得以完全的复工复产，他们的生产量和品种也恢复到了疫情发生之前。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家工厂。
记者在食品厂的主食生产车间里看到，薄面机、圆形馒头生产线和刀切馒头、豆包生产线都在正常作业。圆形馒头是这里的特色。据了解，目前这条生产线是国内全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设备，经过自动和面、传送、搓揉、成型等工序后，进入全自动数控醒发箱醒发，然后再进行蒸制。仅一条圆馒头生产线，1小时就可以加工5000个馒头。疫情发生以来，作为应急保障企业，按照丰台区商务局的统一部署，东怡食品厂从大年初一就开始复工，但由于部分员工无法回京，长辛店镇政府积极协调，从兄弟企业紧急借调了40名工人投入生产。
关键的岗位还在我们技术工人上，他们呢投入我们的整个的包装行业，简单一培训他们就能做。
据了解，食品厂每天要生产60吨面粉的馒头、花卷、豆包等主食系列产品，30吨面粉的面条系列产品，供应全市500多家商超。由于许多餐饮企业停工，企业贷款难以回笼，面对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压力，丰台区长辛店镇政府帮助搭建银行与企业的对接平台，协调专项信贷支持，10天内就协调了1000万元的专项贷款，保证企业正常投产。
现在呢，我们是多维度、多角度的帮助我们辖区的企业复产复工，比如说有一些重点的企业，我们给他们构建这个金融平台，对接银行，原来3个月申请的贷款，现在10天就能申请下来。
对，这1000万呀，主要是用于原材料的采购，面粉和包装物的采购，还有一些相关的辅料，包括我们的食用酒精。原来我们库存吞吐量是200吨，这次呢，瞬间我们达到500吨的吞吐量。一旦市场上面粉供应有什么问题，我们能保障北京市民1星期的供应。
随着复工人员和消费者需求的增加，公司陆续恢复烤馒头、麻酱花卷、馄饨、包子等主食品种。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疫情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暖心的故事，比如今年3月份，一张被称为2020最治愈的照片迅速走红朋友圈。照片中，一位躺在床上的患者手指夕阳，身旁呢是一位穿着防护服的医生，两个人驻足观望，共同眺望落日的余晖。落日余晖下的照片感动了许多的网友，人们感叹美好的画面，真希望永远停在这一幕。为了应对疫情，武汉市征用了体育中心，建立了方舱医院，而人们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看到了方舱医院里的各种情形。医护人员带领患者做健康操、太极拳，为患者做心理疏导，而患者呢，也会组成志愿者队伍，帮助医护人员给病人发饭、维持秩序、翻译方言。4月2号，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在线发表了一篇聚焦中国建设和启用方舱医院的文章，详细阐述了方舱医院所具有的快速建造、大规模、低成本等等特点，以及隔离、分类、基本医疗、频繁的诊测以及快速诊断5大功能。文章指出，未来方舱医院将成为各国应对新冠肺炎流行以及未来流行病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力力量。在英国、美国等都征用体育中心、展览中心、公园等建设了方舱医院。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您认识在方舱医院里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的新冠肺炎患者王斌。当然现在他已经康复了，而方舱医院这一段日子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参与了，见证了，体验了，当然最幸运的是他也治愈了。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王斌给您讲述他在武汉方舱医院里度过的日子。
我是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在汉阳方舱医院接受了11天治疗。这里的医护人员来自山东、四川和福建，他们都亲切地叫我们舱友。
王斌是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四川人，在武汉市定居了15年，主要经营餐饮行业。1月26号出现症状后，他就开始居家隔离，在隔离治疗期间迎来了40岁生日。2月15号，他进入武汉市汉阳国博方舱医院治疗，随着病情好转和方舱医院休舱，目前他已经顺利出院，转到了隔离点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进入了14天的隔离观察期。在出现症状之后，他都经历些什么呢？王斌回忆：
我个人有症状的是从1月26号晚上大概凌晨1点钟。突然醒了过后发现有点拉肚子，起来上了一道厕所过后，当时就感觉特别不好，立马就开始自己戴上口罩，然后27号早晨就跟家人说了，我觉得我可能感染了，然后开始自我隔离在家。我其实最严重的时候是在2月1号，那会儿是整个出现就是持续的发烧发热，然后包括咳嗽，会有呼吸急促，有点呼吸困难的那个感觉，发现不去医院不行，所以2月1号晚上大概11点接近12点的时候，我到了汉阳医院去做了一个血液检查和一个拍 CT。 血液检查它的血项是符合那个就是新冠的那个表现的，然后 CT 显示是双肺已经感染，然后就基本上确诊了。确诊过后还是没有办法住院，还是继续选择回家隔离，然后呢有服药。2月3号的时候再到医院去做了那个核酸检测，然后是呈阳性，就是确诊。
对王斌来说，不幸的是他的母亲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后来被分到了一家3甲医院接受治疗。而幸运的是，从出现症状到隔离治疗，母子俩已经基本治愈，家中其他人也都是平安的。
我家里面的话是我和我母亲都被感染，我母亲呢是在2月13号被社区通知到了那个一家3甲医院去住院，然后呢我是2月15号的时候由社区通知我到方舱去治疗。
那您得知您和母亲确诊为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是不是还挺害怕的？
当时就是那种觉得担心什么，但是他最后还是来了的那种感觉。其实最害怕的是那会儿收到了很多一些负面的消息，一个是医院没办法收治你，第二个呢没有特效药，第三个呢就是全部要靠自己啊，能不能扛得过去。所以那会儿就是说感觉是最无助的。但是在2月1号确诊过后，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其实相反的时候变得比较平静了，因为这个是没有悬念了。那你与其担心他会来，现在他已经来了，想到的是怎么样说那就怎么样去跟他做一场搏斗吧。那同时呢，因为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有信心，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扛得过去的。包括身边很多一些朋友给我的一些帮助、鼓励、关心，其实也是让我就是坚定了信心，就是要走下去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在王斌入住汉阳国博方舱医院之后，发现医院的环境和设施远比他预期的要好，于是他决定拍一些视频和照片，广发朋友圈、微信群，消除不知情的人对方舱的恐惧。
带你们转一下，这个是过道，然后每个里面都是站耳的。你进来的地方，这儿有电视，每个格子都有那个饮水机，农夫山泉的饮用水，有很多一些书，然后从那边过去是去洗手间，很壮观的，大家情绪都比较稳定。
因为我个人平时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喜欢拍，所以我第一时间把行李放下过后，我当时就拍了一个6分钟的一个视频。其实我当时拍那个视频的目的就是传给我家族群里面的 这些家人，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给他们看一下啊，说这个方舱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啊，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的，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另一方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身边我都知道还有一些这种就是隐形的感染者，或者说他可能是疑似，因为他没有被这个确诊，但大家是因为惧怕去方舱，然后所以选择自己隔离或者居家隔离。所以我当时也想通过我的朋友圈把它晒出来，过后也让这一部分人，然后呢觉得说方舱没那么可怕，这样你不要在家里面待着了，你还是来方舱吧。
就这样，王斌逐渐跟舱友还有医务人员熟络了起来，他又开始记录舱友的一日三餐，还有医务人员的日常工作。
慢慢的过程中的时候进去，特别是观察到很感触的就是里面的医护啊，因为我所在的那个方舱医院的话，它总共医护大概有接近400名，觉得说他们特别的不容易，他们其实在这种状态下是没人给他们拍一张照片的，所以我就开始给他们拍一些照片，然后这些照片其实他们本人也很喜欢，还原一个真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您拍的时候是随机的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计划？
照片其实我更多是随机，我更多的时候就是医护也建议就是尽量不要太大范围的走动啊，还是尽量的自己待在自己的病区，所以我更多的时候就是说会有时候去护士站啊，然后去洗手间，然后这样的一些线路上面的时候，我会包括来我整个这个就是这个单元的一些医护过来，比如说会有时候碰到跟他们拍一下，然后或者就是说他们在跟其他的人照顾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会拍一下。然后视频部分的话，我拍过几组，一个是就是有一个大夫呢，他主动跟我讲，他说舱友过生日啊，说我们要去跟他热闹一下，走去做一个见证啊，然后去。然后呢，有一个大夫他是找到我说，他说现在这个关于方舱的这个文字资料很多，但是缺乏一些这种影像的资料，就类似于这样的战地日记的感觉。他说我要去这个去巡防，你能不能跟着我去拍一下子？所以那个视频我是拍了十几分钟，那个视频出来过后呢，我也放在这个头条里边。
王斌所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被长江日报、头条等多家媒体转发，新华社还专门为他开设了名为舱友日记的视频专栏。我们来听一段舱友日记的片段。
舱友们等待着自己的检查结果，同时牵挂着家人，都期盼早些出院，被这种情绪包裹时难免会焦虑。医护人员时刻关注着大家的各种变化，对个别情绪不稳定的舱友进行心理干预。医护人员还在网上建立心理疏导群，自己变身为行走的二维码，主动与舱友搭讪，求被扫码，以便尽可能多的与舱友交流。
在汉阳国博方舱医院期间，王斌还是五单元病区的组长，照顾舱友的日常，协助医护人员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所在的那个武汉汉阳国博方舱医院，它总共是有960张病床，它就是分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单元，每个单元大概有20来个人。单元长其实就是志愿者了。
主要做什么呀？
负责一些信息的收集传达，包括其他的一些物资分发。去之前，我那个单元长是一个大叔。我去了过后，他觉得说他年龄大了，然后呢看手机的时候也不多，因为里面的很多沟通都是通过微信群。他说要不你来把这个责任扛起来吧。我当时也二话没说，我说行。接下来过后，当时他就拉我进群，然后我当时就拍了一些照片。放进群过后，哎，反响很好，哎，大家觉得说照片确实拍得很不一样啊，很好。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方舱是需要正能量的，我觉得就是说里面更多的时候应该相互的这种帮助啊，治愈，更多的是这种感觉。
看不见，听不见里的我，忐忑，牵挂。分手的时候，你成了我的牵挂。回来的路很远，心情拖沓。一次次打开行囊中为你做的花，亲爱的撩动我，情不自禁的泪花。你好吗？你在哪？
好，刚才是一位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王斌给您讲述他在方舱医院里的故事。感谢您关注今日北京，我们下周见。